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8年11月10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五会晤了来美国参加美中第二轮外交与安全对话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以及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上将。蓬佩奥说，美国寻求与中国建立建设性的、以成果为导向的互惠的和互相尊重的关系。他强调，美国不想与中国进行冷战。杨洁篪也重申了中国的立场，他说，中国希望与美国建立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关系。他还强调，中国并不打算挑战或取代美国。蓬佩奥说，美国寻求中国在朝鲜核问题上的合作，在伊朗核问题上，美国也希望能与中国合作。马蒂斯说，美中竞争并不意味着一定是敌对的，美中应该在能合作的时候合作，两军的高级别会晤有助于两军的稳定，对两国关系的发展非常重要。特朗普总统的贸易顾问纳马罗星期五猛烈抨击华尔街高管敦促美中结束贸易纠纷的行为，称他们是在试图向特朗普总统施加压力的未注册的外国代理人。在美中贸易问题上，纳瓦罗被认为持鹰派经济观点，在两国不断升级的贸易纠纷中，纳瓦罗一直鼓励特朗普总统要求中国做出结构性的改革，而非仅仅满足于让中国多购买一些美国的货。纳瓦罗认为，敦促美中结束贸易纠纷的华尔街高管所做的只是削弱总统和他的谈判立场，不会有任何好处。随着美中争端升级，多位华尔街高管与美中官员会面，敦促双方达成解决方案。周三，美国前财长、原高盛集团主席保尔森在新加坡发表讲话时警告，美国和中国之间正在竖起新的经济铁幕，破坏全球化的益处。特朗普前首席经济顾问科恩在任上曾反对加征关税，科恩曾任高盛总裁兼首席运营官。现任财政部长姆努钦被外界普遍认为是美中贸易纠纷中的温和派，他也曾担任高盛高管多年。媒体报道说，纳瓦罗和姆努钦两人曾在5月初在北京举行的第一回合中美谈判中发生过激烈的争吵。澳大利亚调查人员说，星期五在墨尔本市中心用刀刺杀路人的原籍索马里男子阿里受激进组织伊斯兰国影响被激进化，阿里在现场被警察开枪打中，送到医院后死亡。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推抨击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组建欧洲军队的想法后抵达巴黎，星期六在埃利舍宫与马克龙总统就欧洲和中东的安全进行会谈。特朗普总统夫妇星期天在巴黎凯旋门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00周年的仪式，一战中总共有4000万人丧生。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的执法当局星期五说，已经有9人死于野火，加州目前有3场大火在燃烧，已经烧毁了6400多栋住宅，迫使大批人撤离。中国山东一家煤业公司的两名负责人在发生了21人丧生的矿难后被解职。2018年10月20号，山东龙运煤业有限公司发生冲击地压事故，22人被困在井下，最后只有一人生还，21人丧生。这家公司的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和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星期五被解除了职务。矿难发生后，有关部门进行了10天的搜救。以上是美国之音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的国际新闻。
欢迎各位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28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我们先来给听众朋友介绍这一课的课文内容吧。
Richard 和他的太太 Marilyn 今天在纽约玩，他们决定去听音乐会。现在他们俩已经在音乐厅里等着音乐会开场了。
乐队演员正在调整他们的乐器，准备演出了。Richard 和 Marilyn 商量晚上听完音乐会之后怎么样安排活动。他们两个人最近都很忙，所以想找个安静的地方一块吃晚餐。
这听起来的确很浪漫，但是他们能否如愿以偿呢？
看来是不行了，因为他们在音乐厅里碰到了 Richard 的妹妹 Susan 和他的朋友 Harry。 他们请 Richard 和 Marilyn 在音乐会结束之后一起去参加一个 party。
尽管 Richard 和 Marilyn 非常想单独在一起度过一个晚上，但是盛情难却，只好答应了。
好，现在我们来听一下整个课文，如果大家有的地方听不太懂也没有关系，过一会儿我们还要给大家分段讲解。
Let's see. Tonight they'll be playing the Hunt Quartet. Do you remember this piece, Marilyn?
Of course, Richard. Ba-ba-da-ba-ba-da-ba-bum-bum. We heard it on one of our first dates together. We went to a concert in Central Park.
It was a beautiful night. But then, do you remember...
It started to rain before the piece was half over.
And you wanted to stay and listen in spite of the weather.
I put your new jacket over my head to keep the rain off me.
As I remember, it didn't keep you very dry.
And you could never wear the jacket again.
I think that was the day I knew I loved you.
Really?
Well, that was the first day I knew I loved you.Now, I know it every day.
Oh, Richard, this is so much fun, going to a concert and just being with you.
You mean being just with me? We don't have enough time to be together, only the two of us.
I know.
But tonight is different. So, what shall we do after the concert?
Well, how about that nice restaurant down by the Brooklyn Bridge?We can sit at a table for two and look into each other's eyes.
Unless Susan and Harry are there.
Susan and Harry? What do you mean?
Well, if Susan and Harry are there, it would be rude for us just to look into each other's eyes.
Richard,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Look at the couple sitting two rows in front of us.
Susan and Harry!
And I thought we were alone.
Richard, Marilyn,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The same thing you're doing, I think. Waiting for the music to begin.
Oh, Richard, I meant that we didn't know you were going to be here.
We just got tickets this morning.
Can you join us after the concert?
Well, we sort of had some plans.
Come on, you two. We're going to a great party.
Well...I don't know.
Marilyn, remember the hat designer I was telling you about? She'll be there. Come on, say yes.
Well, Marilyn?
Sure. Let's go to the party with Susan and Harry. It'll be fun. As long as we're together, that's the important thing.
Well, can you come?
Sure.
Terrific. We'll meet you in the lobby after the concert.
整个课文已经听完，下面我们来分段听。
Richard 呢，在音乐会的说明书上看到当晚要演奏狩猎四重奏，这个曲子使他们回想起他们两人开始谈恋爱时的情景。
我们在每句英语的后面呢，加上中文翻译。下面请听课文的第一段。Richard 开始看音乐会的节目单。
Let's see. Tonight they'll be playing the Hunt Quartet. Do you remember this piece, Marilyn?
让我看看啊，他们今天晚上要演奏狩猎四重奏。Marilyn, 你还记得这支曲子吗？
Of course, Richard. We heard it on one of our first dates together. We went to a concert in Central Park.
当然记得 ,Richard. 我们在刚开始约会的时候有一次去中央公园听音乐会就听到这首曲子了。
It was a beautiful night. But then, do you remember?
那是一个优美的夜晚啊。不过后来哎后来你还记得吗
It started to rain before the piece was half over.
那曲子演奏还不到一半就开始下起雨来了。
And you wanted to stay and listen in spite of the weather.
尽管下雨了可是你还坚持要留在那里坚持要听完。
I put your new jacket over my head to keep the rain off me.
我把你的新上衣放在我的头上遮雨。
As I remember, it didn't keep you very dry.
嗯，我记得，不过那上衣并没有给你挡掉多少雨。
And you could never wear the jacket again.
你那件新上衣啊，再也没法穿了。
Richard 在看节目单的时候，他先说 "Let's see"， 也就是 "Let us see"， 翻成中文就是。让我们来看看 Richard 当时的意思是说我来看看今天演什么节目啊
那要是有人问你借钱你就可以说 Let's see Maybe I don't have enough money 也就是说让我看看也许我没有那么多钱
嗯，不用也许我真的没有那么多钱要是有人请你帮他看一下电脑出了什么问题你就可以一边看一边说Let's see Maybe I can fix it 也就是说我来看看也许我能修好。
另外呢 ,Marilyn 还提到了他和 Richard 当年的 date,date,D-A-T-E, 名词比较常用的意思呢是日期但是在这里的意思是男女朋友约会。如果你今晚有约会而不能和同事一起出去你就可以对他说 ,Sorry, I have a date tonight.
Marilyn 讲到用 Richard 的新上衣遮雨的时候 ,Richard 说 ,That didn't keep you very dry. 要从字面上翻译的话呢这句话就是说那也没有让你有多干。
哎你这种翻译能让人听懂吗这句话实际的意思啊其实是那件衣服没顶多大事儿你还是淋湿了。
嗯这样翻译就更好了。Richard 也可以说 ,You still got wet, 或者说The rain still soaked you. 不过 Richard 说的 That didn't keep you very dry 还带有一点幽默色彩。我们现在来听课文的第二段。Richard 和 Marilyn 回忆起当年他们谈恋爱的心情。
I think that was the day I knew I loved you.
我就是在那一天才意识到我爱上了你。
Really?
是吗
?Well, that was the first day I knew I loved you. Now, I know it every day.
那是我第一天意识到我爱上了你。而现在呢我每天都知道。
Oh, Richard, this is so much fun. Going to a concert and just being with you.
Oh, Richard...听音乐会单独和你在一起真是太美了。
You mean being just with me? We don't have enough time to be together, only the two of us.
嗯，你是说单独和我在一起。是啊，我们两个人单独在一起的时间的确太少了。
I know.
就是啊。
That was the first day I knew I loved you. 那是我第一天意识到我爱上了你。如果要说那是我第一天意识到电脑并不难，应该怎么说呢
？That was the first day I knew computer was not that difficult.
在这段对话里 ，Marilyn 说了 "Really" 和 "I know" 这两句话。虽然大家都知道他们的意思，但是要注意，说 "Really" 并不是怀疑真实性。有些像中文里附和的那种说法说是吗另外呢说 I know 也不是强调我知道，而是有附和对方的意思，就像我们中文里有时也说，就是啊，没错。
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 Richard 和 Marilyn 夫妇很感慨地说，他们两人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太少了。 Richard 就接着说，
But tonight is different. So, what shall we do after the concert?
不过今天晚上有所不同啊，我们听完音乐会以后做什么？
Well, how about that nice restaurant down by the Brooklyn Bridge?We can sit at a table for two and look into each other's eyes.
要不咱们去布鲁克林大桥旁边那家挺好的餐厅吧？我们坐在一张两人坐的桌子旁边，你看着我，我看着你。
Unless Susan and Harry are there.
除非 Susan 和 Harry 在那里。
Susan and Harry? What do you mean?
Susan 和 Harry? 你是什么意思啊？
Well, if Susan and Harry are there, it would be rude for us just to look into each other's eyes.
我是说啊，如果 Susan 和 Harry 在那里，我们俩四目相望恐怕不大合适吧。
Richard,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Richard, 你在说些什么啊？
Look at the couple sitting two rows in front of us.
你看看坐在我们前面两排的那两个人。
Susan and Harry.
Susan 和 Harry.
And I thought we were alone.
我还以为我们俩是单独在一起呢。
Marilyn 建议去餐厅吃晚餐的时候，她说 How about going to that nice restaurant? 翻成中文就是去那家挺好的餐厅怎么样啊？用 how about 来开头，是在提建议的时候常用的一种比较礼貌的说法。
How about having a party at my house this weekend? 这个周末在我家开 party 怎么样？ How about
continuing our lesson? 咱们接着讲课怎么样啊？
哎，谢谢你的提醒啊。
Richard 提到 Susan 和 Harry 的时候， Marilyn 先问 What do you mean?你是什么意思啊？后来又问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你在说什么啊？这都是表示不清楚对方说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
说这两句话的时候啊，用不同的口气就有不同的意思，因为他们既可以是大家闲谈的时候用，也可以是争吵的时候一方对另一方提出的质问。
Richard 说 I thought we were alone. I thought 就是 I think 的过去式，也就是说我刚才是这样想的，现在啊不再这么想了，就像中文里说的，我还以为，我原以为。
正当 Richard 和 Marilyn 在计划如何度过浪漫之夜的时候，他们在音乐会大厅里看到了 Richard 的妹妹和他的朋友，该怎么办呢？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四段。
Richard, Marilyn,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Hi, Richard, Marilyn, 你们在这儿干嘛呢？
The same thing you're doing, I think. Waiting for the music to begin.
和你们一样啊，等着音乐会开始呢。
Oh, Richard, I meant that we didn't know you were going to be here.
Hi, Richard.我是说我们不知道你们也会到这里来。
We just got tickets this morning.
我们是今天早上才拿到票的。
Can you join us after the concert?
音乐会完了之后，你们能跟我们一起去玩吗？
Well, we sort of had some plans.
我们可能得有别的事儿。
Come on, you two. We're going to a great party.
来吧，你们俩，我们要去一个特别棒的 party.
Well,I don't know.
我不知道。
Richard 的妹妹 Susan 一看见他们就问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你们在这儿干嘛呢？这是很意外，碰到熟人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这么问。重点不在于问他们到底在干什么，而是表示没有想到会在这里遇见他们。
如果说我不知道今天要开这个会，就应该说 I didn't know we were going to have the meeting today.
Susan 邀请 Richard 和 Marilyn 去参加 party 之后， Richard 回答时用了 sort of 这个短语，加了这个短语意思就是我们大概或者可能已经有安排了。
Susan 看到 Richard 犹豫不决，就采取了吸引 Marilyn 的策略，想以此来说服他们。我们接下来就听课文的最后一段对话。
Marilyn, remember the hat designer I was telling you about? She'll be there. Come on, say yes.
Marilyn, 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那位帽子设计师吗？他也去。快点吧，答应一块儿去吧。
Well, Marilyn?
那 Marilyn, 你说呢？
Sure. Let's go to the party with Susan and Harry. It'll be fun. As long as we're together.That's the important thing.
好吧，咱们就跟 Susan 和 Harry 一起去 party 吧，肯定很好玩，只要我们两人在一起就行。
Well, can you come?
怎么样，你们能来吗？
Sure.
能。
Terrific. We'll meet you in the lobby after the concert.
太棒了，音乐会结束后，我们在大厅见。
要我说呀，这 Susan 可真够聪明的，眼看着 Richard 做不了主，就改变了主攻方向，而且呢还对 Marilyn 来个投其所好，专门提到那位帽子设计师 Hat Designer 也去，用时装来吸引女士，可以说是战无不胜，所向披靡啊。
Come on, 肖华，你别发感慨了，是不是你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呀？
那正因为我经历过这种事，所以我才会这么感叹呢。你看Richard 看来也是个好丈夫，他一听帽子设计师也去，也许太太会感兴趣，所以干脆让太太决定。他问太太 Well, Marilyn? 也就是 Marilyn, 怎么样？
对，这个问句啊非常简单，只有两个词 Well, Marilyn? 要说全了，这句话应该是 Marilyn, what do you think? 中文应该是 Marilyn, 你想去吗？从这个问句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口语中经常可以有省略，用语气来表达，这在中英文都是一样的。
Richard 回答 Sure, 这也是美国人口语中经常出现的说法，意思是行，当然行，没问题。那要是比较正式一点的说法呢，可以是 Certainly。 经常看好莱坞原版电影的听众也许还能记得这个富翁家里那个管家的典型形象，那些管家呢是衣冠楚楚，脸上也不带任何表情。不过这管家呢可绝对不会说 sure, 而一定是略微带有英文口音的 certainly。
听众朋友，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还有讲解，下面我们再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听完之后，我们还要提出一些问题。
Let's see. Tonight they'll be playing the Hunt Quartet. Do you remember this piece, Marilyn?
Of course, Richard. Ba-ba-da-ba-ba-da-ba-bum-bum-bum. We heard it on one of our first dates together. We went to a concert in Central Park.
It was a beautiful night. But then, do you remember...
It started to rain before the piece was half over.
And you wanted to stay and listen in spite of the weather.
I put your new jacket over my head to keep the rain off me.
As I remember, it didn't keep you very dry.
And you could never wear the jacket again.
I think that was the day I knew I loved you.
Really?
Well, that was the first day I knew I loved you.Now, I know it every day.
Oh, Richard, this is so much fun. going to a concert, and just being with you.
You mean being just with me? We don't have enough time to be together, only the two of us.
I know.
But tonight is different. So, what shall we do after the concert?
Well, how about that nice restaurant down by the Brooklyn Bridge? We can sit at a table for two and look into each other's eyes.
Unless Susan and Harry are there.
Susan and Harry? What do you mean?
Well, if Susan and Harry are there, it would be rude for us just to look into each other's eyes.
Richard,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Look at the couple sitting two rows in front of us.
Susan and Harry!
And I thought we were alone.
Richard, Marilyn,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The same thing you're doing, I think. Waiting for the music to begin.
Oh, Richard, I meant that we didn't know you were going to be here.
We just got tickets this morning.
Can you join us after the concert?
Well, we sort of had some plans.
Come on, you two. We're going to a great party.
Well, I don't know.
Marilyn, remember the hat designer I was telling you about? She'll be there. Come on, say yes.
Well, Marilyn?
Sure. Let's go to the party with Susan and Harry. It'll be fun. As long as we're together, that's the important thing.
Well, can you come?
Sure.
Terrific. We'll meet you in the lobby after the concert.
下面我们问大家几个问题，然后给出参考答案。大家的答案如果和参考答案不一样也没有关系，只要意思基本答对了就行。
Where were Richard and Marilyn? They were at a concert in a music hall. What did they plan to do after the concert? They plan to spend a romantic evening together. Why did they change their plan?Susan invited them to a party. Did they agree to go? Not at first, but eventually they did.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第28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下面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五会晤了 来美国参加美中第二轮外交与安全对话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以及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上将。蓬佩奥说，美国寻求与中国建立建设性的、以成果为导向的、互惠的和互相尊重的关系。他强调，美国不想与中国进行冷战。杨洁篪也重申了中国的立场，他说，中国希望与美国建立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关系。他还强调，中国并不打算挑战或取代美国。蓬佩奥说，美国寻求中国在朝鲜核问题上的合作，在伊朗核问题上，美国也希望能与中国合作。马蒂斯说，美中竞争并不一定意味着一定是敌对的，美中应该在能合作的时候合作，两军的高级别会晤有助于两军的稳定，对两国关系的发展非常重要。在两国的重大分歧方面，蓬佩奥说，我也非常坦率地谈到了我们的重大分歧，我们对中国持续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化行动表示担忧，我们敦促中国遵守过去的承诺。谈到我们与民主的台湾的牢固关系，我强调我国的立场没有改变，但是我们也关注到中国加大行动，强迫别人限制台湾的国际空间。我们继续表达了我们对中国打压一些宗教团体的担忧，包括基督教、佛教徒，还有大约80万甚至100万维吾尔人的失去了自由。杨洁篪在记者会上说，中国在南中国海部署必要的安全设施是为了应付可能来自外部的威胁。他还说，在南中国海并不存在妨碍自由航行的问题，以自由航行为名采取军事活动的事情是站不住脚的。关于新疆维吾尔族人权问题，他说，中国尊重人权，中国在新疆的措施是基于稳定出发的民生措施，是中国内政，任何外国无权干涉。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在发言时再次强调，中国解放军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台湾的统一和完整。特朗普总统的贸易顾问纳瓦罗星期五猛烈抨击华尔街高管敦促美中结束贸易纠纷的行为，称他们是试图向特朗普总统施加压力的未注册的外国代理人。在美中贸易问题上，纳瓦罗被认为持鹰派经济观点，在两国不断升级的贸易纠纷中，纳瓦罗一直鼓励特朗普总统要求中国做出结构性的改革，而非仅仅满足于让中国多购买一些美国货。他认为，敦促美中结束贸易纠纷的华尔街高管所做的只是削弱总统和他的谈判立场，不会有任何好处。澳大利亚调查人员说，星期五在墨尔本市中心用刀刺杀路人的原籍索马里男子阿里，受激进组织伊斯兰国影响被激进化。阿里在现场被警察开枪打中，送到医院后死亡。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推抨击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组建欧洲军队的想法后抵达巴黎，星期六在埃利舍宫与马克龙总统就欧洲和中东的安全进行会谈。特朗普总统在空军一号星期五在法国的奥利机场降落时发推说，马克龙总统组建欧洲军队的建议太侮辱人。他还说，欧洲应该在考虑组建军队之前向北约支付公平分摊的费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的执法当局星期五说，已经有9人死于野火，加州目前有3场大火在燃烧，已经烧毁了6400多栋住宅，迫使大批人撤离。中国山东一家煤矿公司的两名负责人在发生了21人丧生的矿难后被解职。2018年10月20号，山东龙运矿业公司发生冲击地压事故，22人被困在井下，最后只有一人生还，21人丧生。以上是美国之音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 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0月5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愈演愈烈的美中贸易战呢，上个星期见到一丝曙光。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半年来的首次通话之后呢，宣布两国将达成一项非常公平的协议。习近平建议双方展开磋商，推动中美经贸问题达成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然而接下来的事态发展呢，证明贸易战问题的前景似乎并不是两国元首宣誓的原则那样简单。媒体引述美国官员的话说，两国谈判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也表示，如果中方不满足美国的要求，特朗普将更猛烈地对待中国。那么上周特席通话背后有何玄机？月底的特席峰会能否产生结果？未来美中关系将向何处走？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讨论。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白宫呢没有就特席通话发表声明，它仅仅是转述了特朗普的一个推文。那么中国官媒的报道呢可能更为详尽一些，并特别注明习近平应约与特朗普通电话。我们知道中国人特别强调哪一方主动的这个问题，我们的节目可能也不能免俗。首先我来请教胡平先生，特席已经半年没有交流了，那么这次通话谁主动要求？主动是不是就有求于人呢？
我和习近平已经半年没联系了，那一般人就会认为现在美中贸易战处于僵持阶段，哪一方要是扛不住了，哪一方就会主动求和啊。那么因此呢，你看中方的报道，他特别强调习近平是应约和特朗普通话，那表示呢这个习近平中方处于主动。那不过也有小道消息说，这次通话实际上是中方主动，在下面中方首先做了沟通。美方对这个事情没有特别明确的表示。那特朗普的讲话呢，他主要谈到就是现在中国的经济非常非常糟糕，现在着急达成协议的不是美国而是中国。那么这里就是谈到一个问题，就是他这里没有说到底是不是美方主动提出要这个要谈。但是呢在我看来，那是这次应该说也是美方主动要求的只不过一方主动要求并不意味着这一方陷于被动地位。所以特朗普要特别要说明是不是美国而是中国更急于谈判。因为打贸易战说到底它是一种手段，美方打贸易战它是希望以此为手段迫使中国方面做出一些让步，做出某种结构性的改变。如果因此我们在考虑双方哪一方处于主动哪一方处于被动的时候，我们主要要看在背后他们双方有些什么动作。那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呢，中方确确实实是在这个若干经济问题上的政策上做了些调整，包括今天开的中国首届这个进口博览会，那习近平讲话还专门谈到要进一步开放市场，降低关税，保护知识产权等等。那么这些都是美方打贸易战所提出的一些要求。此前我们也知道中国已经提出过他们的一些方案，其中也谈到在美国提出的一些要求哪一方面现在就可以做到，哪一方面过一段时间可以做到等等等等所以从这些情况来看呢，虽然这次 仍然是美国主动提出这个谈判，主动提出达成试错达成协议，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这个在这个贸易战中间美方处于被动的地位。
嗯，
另外呢，你看特朗普讲话，他还是也仍然留了一个口子，他还是说如果这次谈判那个不能达成那个协议，那么这个他就美国就会对这个中国的另外267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等等所以我觉得现在情况呢实际上和这个过去整个双方的态势和过去并没有太大的不同。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这个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啊，不久前呢，美国副总统彭斯讲话之后，中美啊，美中关系就出现了全面对抗的这样一个态势。现在为什么突然峰回路转？不仅两国元首约谈见面，而且还有宴请，并且似乎呢，大有握手言和，一举解决贸易战僵局的这样一个前景。张先生，您觉得这是为什么呢？
我觉得这次通话其实就是各取所需。这个在当前这个形势下，一方面呢是为了美国的中期选举多拉点选票，另一方面呢是为了摆脱目前这个体制内外的这种困境，所以呢这个双方在这个时候呢各自有一点表现。但是呢你也要注意到，就是这个通话完了以后这个美国的司法部门马上加紧了对就是对中国的企业偷盗美国的知识产权的问题开始调查这些事情。那么这边这个中国这边呢，当然我们看这个进博会今天也开了，开了以后这个讲话来看也还值得研究。目前当然你说谈判的态度很迫切啊，我觉得中方可能迫切这个事实，但是诚意到底怎么样这个还没明确。就是双方在这个通话之后其实各自的表现并不能够让人太这个盲目的乐观。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中国的股市在通话之后暴涨了一天但是我并不认为这个就是一个终极的结果。所以我看有些人也是比较短视那现在看这个进博会呢，这个正冷经热，就是西方七国首脑都没来，当然是来了不少企业，据说有130多的国家的企业来了。那当然我们关注的还是今天这个中国领导人在这个进博会上的讲话。这个讲话呢就是让我想起此前一个是在东北的东北执行的讲话，和在广东执行的讲话。那个时候我们上次节目分析的时候我说感觉上南辕北辙，有些错乱，有些分裂，这么一个状态，就不知道到底哪个是真正要想说或者想做的。这次这个讲话我感觉也是比较的南腔北调，一个呢就是自力更生这个旧调又在谈但是其他的新意也没有，承诺开放市场，然后说预计未来15年中国这个进口商品和服务会超过分别超过30万亿美元和10万亿美元，这是很大的数啊，但是问题中国人有这购买力吗？这个可能是关键这个中国目前这个市场国内市场消费总额目前是在36万亿人民币，折合美元大概5.4万亿，美国呢消费总额目前是5.7万亿，但是中国你得算人口，中国14亿人口，美国仅仅3.2亿人口，所以你一平均下来你就看这个差距来了。这个差距可能这个还真的很大。有很多倍的这个距离。那中国在未来的这15年里怎么样能够跟上美国的这个消费水准呢？我觉得很困难。因为现在中国老百姓没钱，你现在就是靠增发货币，那 不过是多了些筹码，但是你真正的这个政府的负债这么大，你的这个财务情况和经济情况都在全面的下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老百姓其实他我以前讲过，存款已经出现负债那中国老百姓没钱，所以现在我觉得都是一些一厢情愿的说法当然是说话说得很硬了，也说了这个中国是一个大海，经济是一个大海，它经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然在那儿，经历五千年艰难困苦，中国依旧在那儿面向未来，中国永远在那儿，还是一些高调的这些高调的话，你能不能解决实际的问题？你比如说现在中国的投资问题这个一些投资商看了这个今天的讲话以后还是提不起信心了。然后几天前吧，这个中国机构投资峰会上，这个原中国这个社会科学院的副院长李阳他谈到的问题，就说今年前三季的数据来看 GDP 在下滑，投资在下滑，出口在下滑，消费也在下滑或者低于等于或低于 GDP 的程度。因为目前中国就这个情况，能不能从这个困境里走出来，我讲呢，这个是现在来看确实中国领导人谈判的这个愿望很迫切，很想改变这种情况，但是呢中国自己体制上的问题恐怕得不到解决。所以改革开放如果不改革体制的话，这些问题都解决不了。谢谢。
好的，我们继续我们节目的讨论这个特朗普他对中国有人说是放低了身段，要求谈判，这个时机呢我们看到很重要，正值美国中期选举之前。中国有一句俗话呢，酒桌上的话不算话。那么美国实际也有一种说法，说选举语言呢你别太当真。我来请教张立凡先生，您认为是这样吗？
我觉得就是这样，因为这次实际上我们看这个川普先生，他现在所要当务之急可能就是要解决这个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的这个选票以及这个在国会的席位。那么这个情况我也看了不少的统计数字，包括最新出来的若干个州就是先行投票出来的一些数据，所以我感觉可能这个川普先生做的这个通话，跟中国的这个通话来讲，可能对于那个共和党的选情有利大概正是由于这一点，就是川普在这个时候放低了一下身段然后也给美国的选民们描绘了一个这个比较这个乐观的前景，这样呢可能有助于一些个摇摆的州或者摇摆的选民在这个时候选择投共和党的票。那这样的话呢，对于这个未来川普政府川普先生本人的连任以及他政策的连续性，那是有比较多的好处。当然中共呢还现在可能虽然也担心因为现在中共也是竭尽全力在这个关注甚至介入美国的这个选举，但是呢他们也担心在这个时候如果那个彻底得罪了川普的话呢，下面的这个元首会面和以及这个下面的中美贸易的谈判就不好谈，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我觉得他跟中共做一些沟通的话，中共跟这个川普做一些沟通的话，那么免得日后搞的关系过僵。所以呢这个呢当然也取决于就是这个习先生在体制内所处的这种困境，就是说已经体制内出现了相当多的不同的甚至反对的声音，他必须应对这些个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他跟这个美国修好关系修复一点关系，或者跟川普有些多人沟通的话，那么可能对于摆脱他目前的困境有一定的用处那么但是现在看双方可能都 没有足够的诚意。
嗯，
在这个问题上，可能美国总统还是要坚持他的原则，就是说美国至上的原则。如果你不答应我们的这些要求，或者不答应我们，就是从美国的角度来讲，大部分的要求的话，恐怕这个协议还是达不成。
嗯，
所以在中国这方面呢，又在准备所谓第四力更生啊，对手，还想拼凑一个，比如说“一带一路”式的一个经济共同体，然后来跟美国对抗，啊。这个就是另外一个选择，然后这个选择呢，他现在还比较犹豫。所以这一次，这个我们看，这个有一些话就消失了，比如说像什么为这个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中国这个方案这种话不说了。
嗯。
然后呢，还有就是像什么"中国制造2025"这个词儿也从这个。今天的讲话里消失了。
嗯，
所以从这点上来看呢，中国现在真的还没有想好下一步怎么办。
嗯，
现在还是处在一种纠结或者甚至是精神分裂的状态。
嗯，
我的观察大致如此。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跟纽约胡平先生的连线呢，现在又接好了。那么胡平先生，我们刚才呢对不起啊，跟您这个通话呢被打断了。那跟您讨论的就是川普现在这个选举前夕，美国中期选举前夕放下身段，跟中国呢这个谈判，这是不是选举语言？我们刚才一位网友呢叫 Ben Chris， 他说川普和习近平通电话更多的是为了中期选举，等选举票的这个投票站一关，那么川普就会冷下来。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特朗普的讲话一部分是选举语言，那么因为他现在需要在这个明年投票之前鼓舞士气，尤其他要说服那些由于贸易战而利益受到损害的，而原来又支持特朗普的这些选民，要让他们相信这个贸易战很快就会停火，胜利在望，他们目前受到的损失都是暂时的，这样子把这部票给进一步稳定住。就这个意义而言呢，它当然是个选举语言，但是我说它也不完全是选举语言，因为第一，这本来就是特朗普自己的看法，第二呢，特朗普在讲话中间还是留了个余地，他还是说到如果在这次谈判中达不成协议，那么美国还要继续对这个中国的2670亿美元的商品增收关税，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它也不完全是这个选举语言。其实这里一方面反映了固然是因为中期选举在即，所以在这个时候讲这些话是对他觉得很重要。另一方面呢，如果我们回顾在此前他的一些讲话，那其实我们还是可以看出这个特朗普的讲话有相当强的这种一贯性。
这个两国元首通话呢是很重要的，但是媒体更关注的是特席通话之后的这样一个事态发展，认为美国呢其实是在软硬兼施，压迫中国让步。我来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软硬兼施，就在这次特朗普习近平通话之后，特朗普讲话也留了这么一个余地，他也就讲到如果下一次的谈判不能成功，那么美国还要进一步的增加关税。美国的另外特朗普的这个经济顾问库德罗也讲到了这一点，他也转述了特朗普的这个主张，那就是说要求中国必须要降低关税，要保护，要停止盗窃知识产权，停止那个国家的那个财政补贴等等，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得到满足，那么双就不可能达成协议等等，所以这都表明了这个美方的这个在一方面表达善意，要愿意和中方谈判，同时呢也继续在施加压力。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就在前一天，那个美国司法部还对这个中国福建的这个晋华公司实施制裁，特别提到这所谓这个经济间谍的问题，这些呢都我想都可以反映出这个美方在施加压力。因为这里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呢，自打贸易战以来，应该说中方已经做出了若干的调整，这个我们可以看到，那个除了刚才张先生谈到一些官方媒体上的一些讲话的这个口气在有发生变化之外呢，另外也提出了一些具体的一些改革的一些措施， 这个用中国的一些体制内的学者的话，那就是把贸易战这个外部压力变成了一种内在的动力，所谓倒逼改革。在包括这次那个习近平在这个贸易那个博览会的这个讲话也体现了这一点。问题是呢，对现在对中方已经做出的改进啊，这个和让步啊，美方他还不够满意啊。那么这里问题就是，他美方现在是鉴于目前这个情况啊，如果他认为他已经没有太多的力量进一步施加压力啊，不可能指望中国做出更多的让步，因此在眼下暂时达成一种妥协，这个达成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协议，是究竟是这样子呢，还是进一步的再继续施加压力，以期得到对方更多的让步？我想问题这个是目前问题这个一个纠结之所在。现在我们还看不出来，美方在这个问题上究竟会是采取什么样的立场，所以对这个月底要举行的这个特朗普和习近平的这个会谈，到底能不能谈出个结果？我想我们现在仍然是看不清楚的。
那好，那我们下面呢，就请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呢，推测一下月底这个特席峰会的这个结果。现在看来结果呢只有两个，第一个呢是美国接受一个像媒体报的那样一个小小的胜利，然后呢就偃旗息鼓，就草草结束贸易战，这是一种结果。另外一种结果呢，就是中国被迫接受城下之盟，接受美国大部分的要求。那张先生，您觉得哪一种可能性会更大一些呢？
我觉得当然是第二种可能性会大一些。这个从川普的性格来讲，他真的是一个克星，对中国领导人来讲，所以我想他不大会满足于一个小小的胜利。而他作为曾经的商人，他又很善于谈判，所以呢他一定要谈成一个利益最大化的结果。那在这点上，中国手里又没有牌，现在中国经济的这个困境和中共领导人在体制内的窘境，可能决定这最终可能会接受城下之盟。当然这个是一种理性的分析，如果是非理性的分析，那就是那就咱们就混到底，然后那个我就自力更生了啊，我就咱们的贸易战就贸易战，就打到底。这种准备呢，从中共领导人的个性来讲啊，就是说这种愣娃的个性也还是有的。但是现在毕竟是形势比人强，就是说现在如果中国继续跟美国打贸易战的话，恐怕体制内会生变啊，就因为这个现在既然已经集中了所有的权力于一身，要定于一尊，那么也就是说其推行的政策所产生的所有的后果也都应该由这个领导人来负责。这样的话呢，可能如果继续这个贸易战打下去的话，他在体制内的这个处境会更加的不利。所以呢，从理性分析来讲，我趋向于这个中方会接受城下之盟。当然这个我刚才也讲到，中国现在还在对这个贵国的中期选举还抱有一线希望，希望这个美国这个共和党在选战中失利，这样呢他认为可能会增加这个川习会的时候这个中方的筹码。但实际上来看，其实这个遏制中国已经是美国两党的这个共识。
看起来这个本月底川习峰会上这还有戏，我们拭目以待。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宣读网友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们提出的所有问题。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